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过去很多年，在北美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大多数都是投身在商界或者医疗界或者工程界或者资讯科技界或者科学研究界。但是最近这几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开始投身教育界，特别呢就是一些土生的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开始去做老师，亦都有一些开始去做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这个行业呢，就实在是需要有呼召感的人呢才能够做得好，因为他要面对很多社会的问题，亦都面对很多不公平的问题，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收入，社会工作者的收入和同等需要学历的行业的教育水平却是差了很多倍。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那些名牌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名牌大学即是哈佛、MIT、UPenn、芝加哥等等，他们的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他们入职三年之后平均的薪水是160,000。但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同样需要学士毕业，他们入职三年之后，根据这个调查，他们的平均的薪水是50,000。所以呢，差了很多倍，这个就是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就是社会给一些很多钱某一个行业，给很少钱某一个行业，可以显示出社会对他们那个重视，那个态度，他们那个的评价。有一个姊妹，她做社会工作者很多年，她向我吐苦水，他说我们做这个行业，不单止社会似乎是不是很欣赏，连那些服务的对象都不是很欣赏。他说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病人，他从未纳过税，他来到这个国家之后从未纳过税，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在医院居住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投诉，投诉医院，投诉政府给他的福利不够，投诉社会工作员给他那个服务不够好等等。这个姊妹他就说，其实真是很难为，他说其实我已经尽力帮他了，但是都知道他的能力是有限制。他说就算我这个经常纳税的人，我病了那个福利都没有他那么好，但是对方却是常常的投诉。不过有另外一个弟兄，他亦都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说其实都不是常常那么激气的，有时候当他见到一个无助求助无门的人得到他的帮助，他的转介得到一些福利的时候，他心里面呢实在有些安慰，实在有些喜乐。我们今天的读经的主题就是我们怎样为人祈祷，讲到保罗，从保罗的榜样上面看下怎样为人祈祷，跟社会工作者有些什么的关系呢？其实很有关系，很多时候一个代祷的人就好像社会工作者一样，为那些不够力量或者不懂得祈求的人向神去祈求。社会工作者就是为那些不懂得拿福利的人去尽量帮助他们去拿到一些福利，所以有一个很相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困难亦都是相似的，就正如社工做了一些事都不被人欣赏一样，代祷的人有时候都是很困难。我们怎样去代祷才能够满足到那个要求我们代祷的人那些的愿望，同时亦都符合神那个的原则呢？当我们代祷的对象是未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有时候就更加困难了，因为未信主的朋友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你为我解决目前那个的问题，你和我祈祷解决目前这个的问题。 但是我们代祷的人，我们就知道其实解决问题里面有很多的原则，神呢有一些原则，不是说乱地去祈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矛盾在我们的心里面。今日我们读的圣经在这方面，保罗给我们有好几个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怎样为以弗所人去祈祷，然后我们学习一下第日我们怎样为我们认识的朋友，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怎样为他们祈祷。首先我们看见保罗在为人祈祷之前，他先为对方献上感恩。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熟悉保罗书信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保罗无论写信给个人或者写信给整个的教会，他往往都是在开始的时候想到一些东西为对方去感谢神。有些人就说这个就是保罗的优点了，保罗的优点就是无论对方是值不值得他称赞，他都会想到一些东西去为他们感谢神。从罗马书开始数下去，一直去到腓利门书，大部分他的书信呢都有这样的形式，就是开始的时间为对方去感谢神。就算一个很不长进的哥林多教会，他都是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不单止在这里显示出保罗是有一个懂得欣赏人的心，保罗在这里更是显出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原来感谢是一个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祷告是一个口唇所结出的果子，也都是献上给神的一个的祭物。当我们为代祷的对象献上感谢的时候，我们就是为对方献上，代表他们献上感谢的祭。可能他们不记得献上感谢的祭，可能他们不懂得献上感谢的祭，所以我们代表他替他献上感谢的祭。在旧约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约伯记一个的例子。旧约那里记载约伯他清早起来，按住他儿子的数目为他们献上燔祭。圣经说，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做。我们一些信主的朋友亲友可能不记得感恩，我们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亲友他们不懂得感恩，但是如果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的祭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神就得到喜悦。进一步来讲，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至到十二节，他就讲到神赐福给我们，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叫周围的人看见就献上感恩。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的道理。所以一个的引申或者一个的应用，就是我们为人感恩其实是有达到得到神的喜悦和神继续赐福的功效。因为神赐福给一个的人，他去帮助一些人是有一个的目的，就是周围的人看到的时候他们献上感谢。如果当没有人献上感谢，被帮助的人不献上感谢，周围的人看见也都不献上感谢的时间，这个会不会减少了神继续赐福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有一个这样的道理。在献上感恩之后，保罗就进入实际为到以弗所人去祈祷。他为以弗所人的代祷给我们学到第一个的榜样，就是首先他祈求，什么都没有提，首先他祈求对方能够深入认识神。第十七节，他开始的祈祷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 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为以弗所人祈祷，是希望他们真知道他。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亚细亚地区罗马政府亚细亚行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在尾声的时候，从欧洲回到耶路撒冷那阵时才第一次去经过这个城市，但是他经过这个城市已经察觉到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见到他第三次出去的旅程的时候，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选择在那里停留了两年几三年的时间，在那里去建立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但是使徒行传亦都俾我哋睇到，历史上亦都俾我哋睇到，就是以弗所呢个地方拜偶像嘅风气系好盛行。其中佢哋拜一个女神叫做阿底米嘅女神，佢哋就为呢个女神咧建咗一个阿底米庙啊，系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我哋知道咧，古代有七大奇观，例如埃及嘅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等，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弗所这个阿底米女神庙。所以我们知道那里拜偶像的风气很盛，但是保罗在那里的工作也很成功，越来越多人去信主。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不拜偶像了，以致到拜偶像的生意就减少。所以有一班做偶像的工匠就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鼓动那些人民就暴动，就是说这个搞动天下这些人就来搞我们了，以致到保罗不得不为了安全的缘故他要离开那里。在这种环境之下，保罗就离开了，但是那些以弗所的信徒，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他们真的是一个很难的环境去持守他们的信仰，甚至他们的安全都有威胁。不过当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他们为他们祈祷的时间，他竟然没有首先说我在父神面前祈祷，求他保护你们，叫他们不被恐怖分子袭击，他没有这样做。保罗的祈祷就是为他们真知道他，为到他们祈祷。原来基督徒我们信仰的稳固和我们信仰发生的力量，是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知不知道神的道理是成正比的。祷告求主帮助一个人认识神，比祷告求主帮助他解决目前的困难更加有长远那个的意思。在南非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农民的家庭，他们一直很多代数不清那么多代都是耕田的，就是祖宗留给他们几亩的田，他们就在那里耕种。但是很可惜，这个田地渐渐越来越瘦弱，从祖父开始就渐渐就瘦弱，出产越来越少，到了那个孙那一代就已经很困难，以致到他们穷困到赤贫的一个的程度。但是当这个孙他继续在这里耕种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他们那块土地那个表土，即是肥沃一点的表土就很薄的，然后掘掘下在下面就发觉有些很古怪颜色的，即是黄黄灰咖啡色这样的泥土，就在下面有一个泥土在下面。他就说究竟这些是什么来的呢？于是就掘了一些就给他的朋友看，他的朋友看到就说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矿物专家来的，我给他看一看看一下是什么来的。当这个矿物家他看过这些土壤的时间，他说我恭喜你了，这些是金属土壤，这些是黄金土壤来的。原来在这个农民这几亩地底下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金矿物，然后他们就发达了，这个孙就发达了。同一块地同一班人，但是 为什么那个爷爷穷到窿，个孙发了达呢？个原因就是个孙知道那笪地，现在知道那笪地原来有黄金在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他是阿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以前怎样赐福属于他的人，今天他都可以。那问题我们知不知道？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就是阿富汗伊达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阿富汗是很穷的，一个山区里面土壤都是很瘦弱的，但是竟然有一个报告说阿富汗原来的泥土下低有很多稀有金属，那个总价值大概是1000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等待他们去开发。所以我们不要奇怪30年后40年后阿富汗可能成为一个富有一个国家。个问题就是，究竟以前我们看这个阿富汗，我们就觉得很穷困的国家，现在知道原来他们的土壤底下有这样的稀有金属的时间，我们知道以至到可能他们成为一个很不同一个的国家。同样约伯他几时开始得到神那个更大的赐福呢？就是他当他开始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真知道你，我亲眼看见你的时候，就是他能够胜过困难，他蒙神赐福那个的开始。圣经说耶和华，当他这个现在亲眼看到你的时间，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如果我们再看第17节，我们就发现那个帮助人去真知道他那一个是圣灵，启示我们真知道他那个是圣灵。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以弗所那班是圣徒来的，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应该已经有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求神将圣灵赏赐给他们，以致到他们真知道他呢？那个答案不是很易去解释。没错，我们每个信徒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每个信徒未必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即是说我们运用了我们自由的意志去压制了圣灵，让圣灵没有一个的空间去帮助我们，以致到不能够掌管我们那个的生命，所以就缺乏了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过虽然是这样解释，如果我们纯粹以为圣灵的力量能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彰显，是视乎我们愿不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给我给他，也都是似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如果根据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我们仍然可以求神将圣灵那个的影响能够加倍在我们的身上。没错，一个人他的自由意志可以压制圣灵那个的活动，但是这个不是完全是受人控制的。我们以为人可以控制圣灵，这个也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结论。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的榜样，就是我们一样可以求神去主动的去增加圣灵在信徒在我们身上那个的影响力。所以总结来看，讲一句，就是我们当为人去祈求的时候，不单止是要解决他目前的一些的困难，不单止是供应他一些的物质，更加重要的就是祈求他真知道神，真知道这个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的神。保罗的代祷，为以弗所人代祷，给我们看见第二方面的榜样，就是求神使到对方更加明白救恩的丰富，因此他在神里面就有盼望。一个人他明白救恩的丰富的时候，在他里面就有盼望。第18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见保罗没有一句为对方解决他们的问题，给他们保护他们平安，他继续祈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到你们知道，再一次讲到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我曾经读到一个的教会增长专家的一个的报告，这个的作者他就做过一些的调查，就去调查一下在美国那些增长得最快的教会，就去看看他背后有些什么因素令到他们不断的增长。他的结果就发现，当然这些教会除了有些好的牧者，有健全的组织，有纯正的信仰，他们还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的元素，就是在教会里面，无论在讲台上面，无论在团契的分享里面，无论在祈祷会里面，他们都找到盼望的信息，就是说这间教会有一个盼望的信息。所以这个作者就有一个结论，他就说有盼望信息的教会就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其实我们知道，不单只是基督徒需要得到盼望，就算不信主的人都是需要得到盼望。有盼望的人，他们的面孔都会好看一些，一个已经说没有盼望的人，他的面孔都会憔悴一些。所以我们为人祈祷的时间，有一个可以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求神给对方是有盼望，在他的生命里面再一次看到盼望，然后他们面对的问题往往因此就得到解决。然后第十八节下半节那里讲到，神在信徒里面有丰盛荣耀的基业。如果纯粹在字面看，就好像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找看到一些丰盛的基业，就是在我们身上要拿一些东西，其实那个刚刚可能相反，就是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翻译，就是神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已经预备了丰盛荣耀的基业，是藉着我们的祈求是可以得到的。我曾经在中信那个月刊里面看过一个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一个未信主的丈夫，他有一个信了主的太太，他就在这个太太的催逼底下呢，就参加了教会的一些的查经小组、祈祷小组活动，他就在这些活动里面就认识了一班基督徒，然后在这个查经祈祷小组里面，他们就提出很多要求代祷的事项。那这个朋友呢，他就未信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原来基督徒都这么多问题，所以就加深了他不信的心。哇，基督徒提出的问题，你就看到哇，信了耶稣都这么多问题，你们怎么搞的，心里面就更加有一个对福音有一个抗拒的心。但是因为他爱他太太，所以他继续参加这个聚会，又认识一班朋友都挺好的。那在这个聚会里面，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他已经参加了两三年的时间，其他那些人都不记得了他是未信主的，所以就有很多事项都提出你为我祈祷啦，你为我祈祷啦。这个未信主的丈夫呢，他亦都一口答应，因为大家认识了这么久了，所以难道说不为你祈祷啊，这样所以好好好好为你祈祷啦。咁呢，有一日呢，当呢个太太出咗街，然后佢返屋企，佢就发觉佢丈夫喺个睡房里面暗暗沉沉暗暗沉沉，於是佢就行近呢，就偷听下佢讲乜。咁呢个丈夫呢，原来呢喺度为人祈緊祷，佢真係好好诚实，虽然未信主都係一个好人，答应咗人呢佢就做。但係佢祈祷祈完之后，佢就话，哎呀，耶稣啊，我真的要信你才行， 我不信你的时间，我祈祷很空洞，我真的不知道向空气讲紧嘢，我迟早真的要信你。这个是迟早真的忠信那个见证里面，他后来真的信了主。但是这个见证虽然在现实生活未必是很多出现，但是却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自己不了解了神那个福音那个的丰盛，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很空洞，我们对人的帮助也都是很有限。第三方面，保罗为我们立下为人祈祷第三方面的榜样，就是祈求神让那个被代祷的对象经历神能力的浩大。第十九节，并知道，再一次讲到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祈求神给对方经历神那个能力的浩大。亦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很久之前有一个德国的传教士，他去到亚洲一个国家的一条的乡村里面去传福音，当地的村民和包括那个的村长对基督教没什么好感，亦都对这个宣教士不是很表示欢迎。这个宣教士曾经多次要求见这个的村长，但是都受到这个村长的拒绝。最后这个宣教士因为求得太多了，所以这个村长就答应跟他吃一个午饭，吃一餐饭。在午餐的时候，这个村长就对这个宣教士说，他说德国来的先生啊，你来了我们的乡村，来了闭国我们的乡村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你应该看得出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包含了你们所宣传的教义，例如不可杀人、不可贪心、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帮助穷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完全都有了，甚至你们圣经没有讲的东西，提及的美德我们都有。传教士先生，请你告诉我，有什么理由我们还需要相信你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宣教士他听到这个问题，他想了一想，他就说，村长先生，我同意你讲的说话，我仰慕你们国家有高度的文化，有高度道德的标准，你刚才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你仍然需要我所传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能够给你们力量去持守你们这么高贵的理想。这个村长听到之后， 他是一个明理明理通达的一个人，他知道崇高理想和实践出来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他想了一想，他说，传教士先生，如果你所讲的耶稣真是有这种的力量，我这个礼拜我来听你讲道理。结果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少数民族里面有45,000人已经信了耶稣。这个故事就是讲到，当一个人他经历到神那个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面对生活上面的困难。我们不是说不够理想，我们只不过是缺乏那个的能力。所以保罗为人祈祷的时间，他就祈求对方能够经历神那个的能力是几咁的浩大。所以同样我们今天为人代祷的时间，我们也都可以有一个更长远的效果，就是神啊，你给他真的经历你的能力，就好像我以前经历一样，你的能力是几咁的浩大。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为以弗所人的祈祷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求神让以弗所人他看到基督在世界中掌权，耶稣基督在世界里面掌权。第21节， 知道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等等，不单止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做尼采，他就宣扬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如果曾经有人创造过上帝，现在就不需要了，因为现在人类已经长大成熟，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人的最高目标就是追求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超人。这套的哲学很受当时人民主义一班的精英他们的欢迎，因为精英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有一个很有能力，很相信自己的能力。当然历史学家他们就相信尼采这套的哲学是影响了日后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希特拉那个精英主义那个的出现，就是所谓优秀民族那个的出现。这个我们不要理了，但是当我们见到尼采他本身当他们遇到世界的事物不切合他的理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受到失望，他甚至最后是精神崩溃，他五十几岁他就过了身，他还短命过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他形容的软弱的基督徒，即是那些靠拐杖那些基督徒，就是他最后几年其实那些朋友都离开了他，唯有照顾他过世的就是他认为很软弱很虔诚的一个的母亲。尼采的一生就说明了，当一个人他拒绝神是天地的主宰，他单是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最终他就倾倒在自己的能力有限的底下。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里是不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啊？那里有没有警察的？那里究竟有没有法律保护的？这样的地方我们才觉得安全嘛。去一个非法的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去一个完全没有政府掌管的地方，好像索马利亚这样的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去呢？如果同样的道理，唯有当我们知道基督在世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才得到一个安全，我们才愿意呢在这个去这个地方，或者呢觉得稳固。很多时人对生命悲观，甚至生出自杀的念头，就是因为觉得世界荒谬、不合理、不公平、没有秩序、没有人掌管，于是就一死了之。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道原来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掌权的时间，他就不会灰心失望，他就不会失去了生存那个的勇气。第二十二节有一个很奇怪的形容，他说基督为教会的缘故作万有之首。有些解经家就怀疑，如果基督不为教会的缘故，难道他就不做万有之首？这个却是一个不能比较难明白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自己相信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教会那个工作是很大，因为要改变世界，因为要传扬福音。教会的力量是那么微小，我们在世界上面是少数，但是他的使命却是那么伟大，他的面对的反对又是那么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正因为如此就作万有之首，就是要帮助教会去成就他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的使命。这个正是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件的事。在总结的时候，以弗所保罗怎样为以弗所人去祈祷，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的榜样，就是最有效的祷告都不是只是求神解决对方的问题，或者供应对方一些的需要， 而是求神增加对方属灵的资产，真正认识他，真知道他，能够知道福音丰盛，产生一个的盼望，能够有经历神能力那个的浩大，和基督在世上的掌权，这个才是解决人问题最彻底的方法。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司徒保罗怎样为以弗所人去祈祷。我们深深相信以弗所的人 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司徒保罗却是先为他们真知道你去祈祷。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甚至为自己代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样去祈祷。我们献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